谢谢周美德姊妹所带给我们的诗歌。的确，当我们在唱大卫所写的诗篇，不管是刚才所唱的诗篇八十六篇，或者是我们自己刚才唱的诗篇二十三篇，你都会体会到一件事情：大卫这位被称为合神心意的人，他的一生有许多的悲欢离合，有许多是他人生中的高潮，但是也有人生中许多的低潮。所以当他写诗篇的时候，他是从他的心里面写出他的赞美，从他的心里面好像写出一些他的哭喊，但也有的时候他所写的就是他里面的一种赞美。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可能是大卫一生当中一个高潮，一个得胜的日子，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的是，在这个高潮的前面有一些低潮，高潮的后面也有另外一些低潮。人生不是永远在高潮的，人生不是永远得志的。当我们看到上个礼拜《撒母耳记上》第十六章，当他被高利的那个时候，你可以体会到的是，大卫即使在自己的家里面，在自己的兄弟姐妹之间，在他的父亲的眼光中，大卫都算不得是什么样一个人。在那么样一个重要的场合，撒母耳到他们家来做客，他的父亲把七个儿子都找来了，唯独大卫还在旷野牧羊。在他的父亲的心目当中，在他的兄弟的心目当中，大卫常常是被忽略的，那是他人生中的低潮。但是他被高了，他被高以后也不是马上就好像有很好的一个好运就临到他了，像我们所想象并不是。他在私下里被撒母耳被高，将来要做王，可是好像高立了以后没有多久他又回去牧羊了。虽然后来被招到王宫里面去做替扫罗拿兵器的，同时替扫罗弹琴，当他有这些恶魔或者说邪灵附身的时候，他帮忙做这样的工作，但是大卫在那个时候为止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以至于今天当我们看到当他打死哥利亚的时候，扫罗王还在问他是谁，你怎么不知道他是谁呢？他每天跟你弹琴你不知道他是谁吗？他每天跟你拿兵器你不知道他是谁吗？是的，他是个无名小卒，好像一个大将军，他有一个勤务兵，这个勤务兵可能替他跑腿的，他不一定知道他是谁，他也不需要他知道他是谁，因为他身份太低了。今天我们所要看的是，在大卫的一生当中，他被立为合神心意的王有三个阶段，正如扫罗也曾经经过三个阶段一样。他首先是私下个别的被撒母耳高立做王，扫罗也曾经如此。第二个阶段，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他公开的被显明，显明出他有做王的那样一个权柄，有做王的那样一个风范，有做王的那样一个能力，公开被显明了。扫罗也曾经有这样一段时间，他公开的被抽签选出来，然后他带领以色列人作战，打胜了以后，最后才到第三个阶段，真正被按立为王。大卫也是如此，那要到撒母耳记下的时候，你才会看见大卫真正的被高立为王。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他公开的好像被群众第一次看见有这样一个人，大卫。然而整个你所看见的是一个形象，大卫是一个默默无名的人，没有人知道他的出身，没有人看得起他，没有一个人能够好像从表面上一看见他的时候就让他们觉得这是一个能够被他们尊重的人。而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大卫所面对的一个最大一生中最大的挑战，是他遇见的一个巨人哥利亚，一个巨人哥利亚。我们翻开圣经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如果你是在教会长大的话，可能你从小大概从儿童主日学开始最熟悉的故事大概无非就是这个大卫与哥利亚。但这个熟悉的故事的里面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去思想的一些教训，因为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常常在某些时刻你会碰到你的哥利亚，碰到一个你胜不过的，碰到一个也许是一个环境，也许是一个人，也许一件事情。今天 当我们在这个征战的里面的时候，我们要认识我们征战的对象是谁，同时我们要学习的是怎么样能够像大卫一样在征战当中是有勇气的，而且我们有征战得胜的秘诀。首先我们看到这一位他的对手哥利亚，在撒母耳记上第十七章旧约356页，他这边这样说，第一节，非利士人招聚他们的军旅要来征战，聚集在属犹大的梭哥，安营在梭哥和亚西家中间的以弗大民，扫罗和以色列人也聚集在以拉谷安营，摆列队伍要与非利士人打仗。非利士人站在这边山上，以色列人站在那边山上，当中有谷。从非利士营中出来一个讨战的人，名叫哥利亚，是加特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头戴铜盔，身穿盔甲，甲重5000舍克勒，腿上有铜护膝，2000之中背负铜戟，枪杆粗如织布的机轴，铁枪头重600舍克勒。有一个拿盾牌的人在他前面走，哥利亚对着以色列的军队站立，呼叫说：“你们出来摆列队伍做什么呢？我不是非利士人吗？你们不是扫罗的仆人吗？可以从你们中间挑选一个人，使他下到我这里来。他若能与我战斗，将我杀死，我们就做你们的仆人；我若胜了他，将他杀死，你们就做我们的仆人，服侍我们。”那非利士人又说：“我今日向以色列人的军队骂阵，你们叫一个人出来与我战斗。”扫罗和以色列众人听见非利士人的这些话，就惊慌，极其害怕。看到这个，就好像想起我小的时候看《水浒传》一样，《水浒传》里面有时候一打仗的时候，也是大将一出马，然后就来一个，叫单挑，一个对一个。古代的作战的时候常常是这样，那么众军兵在后面是吆喝的，好像唱评剧的，后面那些跑龙套的。将军一出来的时候，后面的就哦一声，那前面打仗就是那个人。现在非利士人出来的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哥利亚，这个人身高六肘零一虎口，西洋人最早的时候那个肘啊，他的肘当然跟我的肘不一样，因为那种是西洋人人高马大的肘，所以他的肘呢，从肘到手大概是1英尺半，18寸到15寸，所以六肘算起来的话差不多相当于9英尺多高。当然现在最高的这个军事记录最高的有差不多8尺多到9尺，但并不代表说以前的人没有这么高的。加特人，他是个加特人，哥利亚其实追踪起来的话，他应该是亚纳族的人。这个亚纳族的人呢，曾经在这个旧约的里面就曾经提到过，在这个民数记，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然后进到西乃半岛，然后他们要进去今天的巴勒斯坦，摩西派了12个探子，就12个支派里面的年轻的英雄，每一个好像12个模范青年，每一个支派派一个人一起去窥探。他们就从南边进入了巴勒斯坦，到了一个城，就叫做这个后来成为犹大支派的一个首府，叫做希伯伦。那个城里面的人都住的是亚纳族的人。圣经上形容说，这些探子回来报告说，我们看到他们，我们觉得我们像蚱蜢，他们看我们也像人看蚱蜢一样，比方说他们很高，我们很小。那这些亚纳族的人最后当约书亚第二代的领袖带领以色列人进的迦南地，当时12个探子当中只有2个人说我们可以打胜，一个是约书亚，另外一个人叫加勒。加勒说，就把希伯伦城给我。当年我们12个人进去的时候，有10个人说我们打不赢的，只有你约书亚跟我，我们说可以打赢。现在已经过了40年了，我今年85岁了，但是我要证明一件事情，我们可以打胜。40年前如何，我今天力量仍然如何。85岁的加勒就带着他的犹大支派的人打进希伯伦，把亚纳族的人杀了赶了。最后这些人有一些人逃亡到哪里去呢？在约书亚记第11章22节，你就看见这些残余的亚纳族的人，这些称为巨人的，有一些人就逃到加特。哥利亚就是亚纳族人的后裔，住在加特，今天露脸了，身高9英尺，单单穿上的盔甲，所谓的5000舍克勒，折合125磅，盔甲重125磅，然后呢，他的枪，铁枪头就重16磅，你知道推铅球，奥运比赛的时候那个铅球就16磅。 那很重的，我不知道你推过没有。我们中学的时候是推八磅铅球，都推不远。有八磅，有十二磅的。我不知道女孩子用几磅，就那个枪头那么重。这样一个巨人出来了，当他在骂阵的时候，所有以色列人，包括扫罗，都非常的惊惶，极其害怕。没有人敢出去跟这个人征战，因为哥利亚说派一个人出来嘛，如果我们赢了，非利士人就赢了，你们赢了就算犹太以色列人赢了，那谁赢谁就做王，谁输谁就做奴仆。可是没有一个人敢向这位非利士人挑战。你看到十六节，那个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四十天之久。四十天之久，以色列人真是蒙受极大的羞辱。每天出来，早上一起来，军队排好，然后就开始吆喝哦，然后就哥利亚一出来，敌人一下来又跑光了。那明天再来，四十天。但最大的问题在哪里？最大的问题就是扫罗王。以色列军队的元帅是扫罗。我们以前提过，扫罗被选作王的时候，从人的角度来看，他是上上的人选。第一个，圣经上两次提到说，扫罗比全以色列的众人都高一个头，他大概没有九尺，不过七尺大概有吧。虽然比不过哥利亚的九尺，不过好歹全以色列人五尺六尺的，只有你一个七尺的。论身材，该扫罗出去打的；论地位，扫罗是以色列的王。对方出来一个大将，你好歹派出个最高地位的，也就是扫罗。可是扫罗躲在他的帐幕里四十天之久，没有出阵。四十天之久，极其惊惶。这幕戏是这样开始的：一边你所看见的是以色列人，好像群龙无首，没有领袖。然后这一位所谓的领袖，非常的害怕，不敢出来。可是当我们想到《撒母耳记上》第十一章，扫罗第一次都还没有登基做王呢，只是被抽签，说这是神所拣选的。后来亚门人来欺负这些以色列人，扫罗那时候被圣灵感动，他就呼召所有以色列人起来征战，二三十万的以色列人跟他一起去征战，打了一场大胜仗。那时候的扫罗多么有能力，多么英勇，而今天他却躲在帐幕里面不敢出战，不是一天，是四十天之久。事实上这不是第一次他不敢出战，在前面第十三章十四章我们也看见，另外一次跟非利士人作战的时候，所有的军队只剩下六百个人。扫罗坐在一个树下，他不敢出战，是他的儿子约拿单单枪匹马打进去了。后来他发现他儿子不见了，打到非利士人军队里面去了，他才起身带着他的部队去了。一次又一次，你所看见的是这一位当年是那么样勇敢的扫罗，今天却变得那么样的软弱。原因是什么？十六章说得很清楚，耶和华神的灵离开他了。当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扫罗不复当年的英勇，他不再是个勇敢的人，他好像软弱的没有力量一样。所以我们想到在士师记的里面也有一位英雄人物，后来变成像狗熊一样的，就是参孙。他是大有力量的人，可是当他把自己的秘密泄露出去了，他的头发就是拿西尔人的头发，终身是不剃头的，那代表神的同在。他把秘密告诉人家了，头发被剃掉了，神那一天就离开他了，也就那一天他就被捉拿，眼睛被挖掉，被当成奴隶。当神的灵与他同在的时候，他是何等的有力量，但神的灵离开他的时候，他会变得何等软弱。所以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说得很清楚，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离了我你们就不能做什么。我不知道多少基督徒经历过那种这样巨大的转变。有一段时间我好像很有信心，有一段时间我们好像什么都能做，什么都敢，什么都可以，另外一段时间我们却软弱的跟一般人一样。扫罗这个时候所经历到的，就是从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原来是那么样有能力，原来是那么样有胆量的，如今好像什么都没有了。基督徒我们的一生不会好像永远在一个高潮的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我们的信仰，我们跟神的关系的确 随着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改变，有的时候我们会失去信心的，但这不是正常的。正常的时候我们是应该信心一天比一天加增，力量勇气一天比一天加增的。然而不幸的是，是有些基督徒他的日子是越活越回去了，越活越倒退下去了。扫罗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开头是那么样的好，他最后的结局下场却是那样的悲惨，因为他离开神。当他离开了神，他的一切也就随之消失了，他的能力没有了，他的勇气没有了，他的地位没有了，他的荣耀没有了，他一切的一切都没有了。整个撒母耳记所要让你看见的就是，一个人当他顺服神跟从神的时候，不管在人看来他是软弱也好，有地位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神就能够给他力量，带给他尊荣，带给他一切，带给他得胜。另一方面，他拥有人间看来最好的一切，但是神离开他的时候，他就一点一点的失去，一点一点的失去。所有人都看着，我可以想象扫罗那40天当中，所有的以色列军队可能十几万人、二三十万人站在那里，对方出来一个哥利亚，而我们连一个人也没有。我不知道多少人心里在想，我们的扫罗呢？扫罗你在做什么呢？你可以了解，在那样的情况之下，扫罗在众人之间他的地位、他的尊荣、他的一切都已经不见了。即便他还是以色列的王，那个名分还在，他的权力特权可能还在，但他已经不再是百姓心目当中的那一位属灵的领袖。然后我们就看到第12节开始，真正的主角大卫出场。12节，大卫是犹大伯利恒的以法他人耶西的儿子，耶西有8个儿子。当扫罗的时候，耶西已经老迈，耶西的3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出征。然后就提到这位大卫，然后他是老八，最小的。那么15节，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因为16章提到说他后来成为替扫罗拿兵器的，替他弹琴。可是战争发生的时候，他却不在扫罗身边，却回到父亲的家里。这边的解释就是说，他有的时候在王宫里，但也有的时候他回父亲家里放羊。放羊，他并没有因为被高利他父亲对他另眼相看，没有，跟以前一样，他仍然是一个被忽略的、不被重视的一个牧羊人，就是大卫。当然在这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在这个战争开始的时候，到底大卫多少岁，圣经上从来没有明确的说，但是大致上来讲，我们大概可以推测大卫的年纪可能不到20岁，甚至以我个人算法，他说不定只有15、16岁。当然这个没有一定的算法，原因是这样，在当时20岁以上的人，在以色列的旧约历史，你会看见他每次点人的时候都是点20岁以上的，因为满了20岁就算是成年人，作战的时候这些都要去作战的。所以出埃及记里面、民数记里面一再的算人数的时候，都算20岁以上的男丁有多少。这个时候打仗的时候，耶西有3个儿子跟着扫罗出征，原因是什么？够大了，够老了，20岁以上。那还有8个儿子，表示有5个不够大。假定是这样的话，你说老四可能19岁，然后你算好了，老四、老五、老六、老七、老八，那一年生一个，那大概是15、16岁。所以这是为什么到了后来33节，当大卫要出征的时候，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而不是说20几岁年纪太轻，20几岁可能年轻最力量最大的时候。可是如果15、16岁，扫罗当然会说，你年纪太轻了，你怎么跟哥利亚作战？所以非常有可能他15、16岁，当然也有可能稍微大一点，但绝对不是一个30来岁的人，20岁边缘，20岁不到，最可能是20岁不到的，因为连他都还有另外4个哥哥不够资格出征的，你可以想象他年纪多小。所以无论怎么说，这个大卫身上没有说他的身材， 但至少他的年纪很轻，他的地位各方面他都不是一个适合跟歌利亚相提并论的人，但是却是大卫。然后这边就提到大卫呢，奉他父亲的命令，第十七节提到耶西要他的儿子送一些东西去给他的哥哥们。当时以色列一方面第一次有个王，然后呢这个各方面啊，我相信大概财务状况也不太好，没有钱养那么多军队，所以平常呢不打仗的时候军人都是回家自己耕田，要打仗的时候可能他们吹角，一吹角表示有紧急战事，所有的后备兵就开始集合。那当时因为国家穷了，所以很可能当时打仗的士兵都得自己带便当，就是国家没有钱养你，所以变成他哥哥去打仗了，他爸爸还得送东西去吃啊，或者你说哦，平常吃的东西是有，送点点心。好，大卫不管是送点心或者送便当，总而言之他就因此到了战场。神很奇妙的安排，大卫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他只是奉他父亲命令就去了。那去到那边，我想中间详细的部分我们不仔细的一节一节的念，我想很多人大概都知道，他去的时候刚好歌利亚出来骂阵，那一骂阵的时候人心惶惶，然后当然所有人都到前面去看，所以他到了军营，军营是空的，所有人都到战场了，他跑去战场就发现人跑来跑去，原来是有个巨人歌利亚出来了，然后他又跟以前一样的骂阵，可是只有大卫他说了一句话，二十六节，大卫问站在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的耻辱，怎样待他呢？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能杀这非利士人，必如此如此待他。”就是说，扫罗王宣布，谁能够杀他了，就把他女儿送给他为妻子。古代也都是这样的，不过人命到底比老婆重要的多了。你要说你去杀死他，我就把女儿给你，可是问题是去的可能就没命了，所以四十天之久没有人出去。但是当大卫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的意思就是说他想去，他虽然没有说我去啊，他在问问题的话表示说，哎，如果去了会怎么样，如果把他杀死怎么样，那因此这个话就开始传开来了。嘿，有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他说想要去跟他打。在别人没有说以前，二十八节，大卫的长兄大哥以利亚听见大卫与他们所说的话，就向他发怒说：“你下来做什么呢？在旷野的那几只羊，你交托了谁呢？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下来为要特要看征战。”大卫说：“我做了什么呢？我来岂没有缘故吗？”很有趣的是，我一开头就说了，大卫在自己的家庭里面，在父母兄弟面前，他实在不算老几啊，他算老八了。就是你要说你是老几啊，他真的是老幺，真的是完全不被看得起。那个大哥说你在干什么，骂他一顿。这就是大卫，即便自己的家人都看不起他的人大卫，而这个人却是被神拣选的人。他的哥哥看不起他，那我说以后你会看见扫罗，他服侍扫罗那么久，扫罗居然不知道他是谁。有些人说哦，这个故事搞错了啊，一定是两段故事凑在一块儿，所以怎么前言不对后语，我相信不是搞错了，只是扫罗胃太大了，大官只记得大人嘛，对不对？有钱有势他都记得，这个大卫每天替他提行李啦，拿武器的啦，啊，弹弹琴的啦，他算谁啊？一开头的时候人家介绍过说他是耶西的儿子，就到了后来他根本忘了他是谁了，他几乎不认得他了。大卫是这样一个人，但后来因为有人听见大卫所说的话，就告诉扫罗说：“哎，有一个人想要去出征。”大卫，我想扫罗大概已经四十天之久，没有一个人说要去跟他征战。他听说有人，他就说：“我要召见，去看那个人。”结果呢，这个大卫就去了。三十二节，大卫对扫罗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对大卫说：“你不能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因为你年纪太轻。”他自幼就做战士。大卫对扫罗说：“你仆人为父亲放羊，有时来了狮子，有时来了熊，从群中叼一只羊羔去，我就追赶他，击打他，将羊羔从他手口中救出来。他起来要害我，我就揪着他的胡子将他打死。你仆人曾打死狮子和熊，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向永生神的军队骂阵，也必像狮子和熊一般。”大卫又说：“耶和华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 也必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扫罗对大卫说，你可以去吧，耶和华必与你同在。大卫很有勇气，他的勇气可以说让所有在场的人，包括扫罗自己，都觉得很羞愧。这样一个小孩子，但他有信心。正如新约提摩太前书第四章第十二节，保罗勉励年轻的提摩太有这样一句话，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信心、爱心和清洁上做众信徒的榜样。大卫就是典型的，非常的年轻，十五六岁的人，可他的信心成为信徒当时所有以色列人的榜样，他的信心超过所有的人。可是问题是，我们要问的是他信心怎么来的。我们会讲说，哦，那个人有信心，因为他天生就是这样子，或者说他有信心，因为上帝给他信心嘛。但我没信心，上帝不给我嘛。好像我没信心是不是我的错，是上帝的错，神不给我。如果神给我信心的话，我也跟你一样，我跟那些人一样，我比你还有信心呢。可是上帝不给我啊，那我没办法了。所以我呢，我就是有没信心的人，跟马吉一样的人，软趴趴的。其实信心当然是神所赐的礼物，可是你要知道神的原则，神的原则是什么？当我们愿意用一点点的信心去信靠主、依靠主的时候，神就加增我们的信心。所以大卫说，今天我看到哥利亚我不怕他，因为什么？以前我碰过狮子，以前我碰过熊，我狮子熊都被我打败了。今天哥利亚呢，理论上来讲，哥利亚是比狮子熊还要厉害，所以他次序上是先说狮子，因为在巴勒斯坦的地方，熊是比狮子还可怕的。也许你不太懂，狮子跟熊，狮子比较厉害，他们是这样说的，狮子你大概知道他要做什么，熊你不知道他要做什么，所以他觉得熊比狮子可怕。当然也许那边的熊的体格或各方面比较不一样，但不管怎么样，大卫的意思就是在过去他曾经与野兽这些搏斗的时候，神都与他同在，神都帮助他，所以他建立的这个信心，今天面临一个更大的挑战的时候，他说，过去神耶和华神曾救我脱离狮子和熊的爪，今天他也同样的能够救我脱离这非利士人的手。他有这样的信心，对他而言，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我们基督徒常说神是又真又活的，可是我不知道我们多少基督徒，神对你而言是又真又活的。对很多基督徒来讲，神几乎好像是又假又死的。你碰到问题的时候，你找谁呢？可能电话到处打，红包拼命送，就从来没想过神。你到那个时候说，哎呀，事情这么紧急的，神不管用的，哦，神不管用的。你就可以了解有多少的基督徒可能在我们的信仰的经历中，我们没有像大卫这样的经历，经历到神是又真又活的神。那些人我相信包括扫罗，他都还会讲这种话呢，愿耶和华神与你同在，哇，会祝福。哎，可到打仗的时候呢，他却不知道耶和华能够也与他同在。为什么耶和华一定与大卫同在？耶和华神难道不能与扫罗同在？他为什么能够说神与你同在，他却不能够把这句话用到自己身上呢？在他的经历的里面，神是那样的遥远，神是那样的渺不可及，好像碰到困难的时候，我宁可求人的帮助而不是求神的帮助。如果是这样子的话，神对你而言好像是又假又死的，可是神不是。对另外一些人来讲，神是又真而且又活的神，因为他的经历里面有这个，就他有这样的一个信心。当然在我们的人生的里面也碰过一些可能像狮子熊一样的困难，问题是有人就被狮子熊咬死了，信心就死掉了。有一些人像大卫一样，他胜过了那些狮子和熊，今天更大的挑战来了，更大的困难来的时候，他不会胆怯，他能够挺身而出，他能够有这样一个信心，相信神过去如何帮助我，神今后也会一样的帮助我。我想在我自己很多基督徒的经历当中，我们都曾经经历过这些事情，当神在许多的事情上帮助我们的时候，我们就得到一个信心去面对未来的你无法预测的可能是更大的一个挑战。好像我最初第一次到美国来读书，1979年的时候，那次我曾经经历过神怎么样在譬如说在经济上面帮助我。我到那时候来美国读书第一年我是自费， 那因为我想读博士班，所以我知道必须要有奖学金。那时候我在芝加哥西北大学，经费不太容易请到。那但是我知道神很清楚地带领我们到美国来，但是说实在，除了这个以外，你没有什么把握。那我又不愿意选一个教授，随便选教授，所以我不是说，中国人说的有奶就是娘，谁有钱你就跟他。今天很多人读博士，读什么学科，读什么专门的领域，为什么？哪个教授有钱你就跟他，管他的读了干什么呢？读完以后再来找工作，就发现你读的那一门，什么工作也没有。那我不愿意这样，所以我要选定一个门。那选定了一个教授，可是问题是，你的路就很窄了。所以到我差不多春季班快开学的时候，也是真光要带小孩子来美国的时候，所以他们来一定会问经费怎么样。那我也没有把握，第一年快结束，我去找一个我喜欢的教授，跟他谈到我的需要，说我需要钱，那么我不知道有没有奖学金的机会。那那个教授是我们系里面最红的一个教授，就是说学生很多，很多人都喜欢跟他，但是并不代表说他钱很多可以养很多的人。所以去年就是我来那一年，我们班上一共有十二个新生，九个台湾来的，九个人里面有八个人第一志愿是选他的，结果呢一个也没上，通通没有上。那有另外一个美国人拿到奖学金，所以我知道很不容易。我跟他讲的时候，我教授看看我，他说这样子，我现在不能答复你，你过两个礼拜再来找我，因为我现在正在申请要把我的这个经费要延长三年，那个经费到今年六月就结束，所以呢如果能够再延三年我就给你。看起来有希望又好像没希望，我过两个礼拜再去看他，刚好考完大考再去问他，我说教授不知道现在情况如何。他看看我，哦，昨天信来了，有了，继续三年，所以暑假开始你可以拿钱了。一切很顺利，一切很轻松。我想说哇怎么那么好，我就忍不住就会问说，一方面我很高兴，不过一方面我很好奇。我知道拿你的奖学金不容易，很多竞争，可是你一个问题都没问，然后我就有了。为什么？他看我笑一笑，他用英文说 I have no choice， 我别无选择。我说为什么你别无选择？我说我们来那一年这么多学生要找你，就都没有选上，只有一个选上。哦，对，我只选上了一个学生，那个学生圣诞节回家去了，找到一个工作，待遇非常好，他不回来了。那每一个教授都要选学生，所以一个萝卜一个坑，啊，一个奖学金都是要写报告的，所以要找一个萝卜一个坑。我现在有个坑没有萝卜。那我也打听过，全系里面只有一个人，就是你，这一年自费读书没有选任何的教授。我想你大概不想读博士班，所以我也没来问你。就你来找我的时候，我才知道哦，你要读博士班，你是全班唯一没有坑的萝卜。而我的坑里面缺一个萝卜，所以我别无选择。啊，当然我也看过你的成绩，成绩很好的，我上过他两门课都拿 A 等等，所以其他条件也都很好。而且真的是我没什么可挑剔的，你是唯一我可以选。然后我现在的博士班学生六月就要走了，香港来的，所以我不能等到明年九月的新生来，来不及，我要现在，现在你是唯一的一个。哎，就这么简单。我回家的时候想，太好了，中国人有一句不太好听的话，站着茅坑不拉屎。哎，可是有的时候这是好用处的话，是真的，有些人就站着你的位置，然后呢保留到最后送给你。所以那个美国学生击败所有的竞争者，保留了一个位置，最后那个位置却给我。很多像这样的经历到神的供应，神的帮助。然后六年前1990年我来美国读神学院的时候，同样的问题，本来有工作现在没工作，本来有收入现在没收入，现在要付学费付生活费，经费如何？对我来讲就好像过去打过狮打过熊一样，以前经历过很多神的供应，所以没问题。这个没问题是依据过去的经历，我们可以对未来说没问题。当然神学院读了五年之后真的是没问题，神有足够的供应。人生当中我们需要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帮助我们的信心，帮助我们的勇气日渐加增，你才能够面对哥利亚去征战。接下来从38节开始，你就看见那个征战。当大卫上阵之前，扫罗一方面祝福他说耶和华神与你同在， 神真的从此以后与大卫同在。但是扫罗三十八节就把自己的战衣给大卫穿上，将铜盔给他戴上，又给他穿上盔甲。大卫把刀挎在战衣外，试试看能走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就对扫罗说：我穿戴这个不能走，因为素来没有穿惯。于是摘脱了，他手中拿杖，又在其中挑选了五块光滑的石子放在袋里，就是牧人所带的囊里，手中拿着甩石的机旋，就去迎那非利士人。扫罗还算是很有良心的，他不敢出征，不过他愿意把慷慨的把他的战衣盔甲武器通通给他。我们说过，全以色列当中只有两把刀，一把是约拿单的，一把就是扫罗的，他把刀也借给他。然后呢，大卫说：我不能走了。我说圣经上从来没有说大卫多高，我喜欢想象成大卫在跟我差不多，至少是那个时候，他十五六岁的话，他还有好多年可以长，我是没机会了。那我可以想象，如果说扫罗真的是像我这种身材五六尺的，那扫罗我说嘛，他身高没有九尺也有七尺啊，那他的盔甲、他的头盔、他的盔甲，那身材那号码不对的。我去买西装的时候，从来买不到一件我可以穿的，都太大了。那个盔甲一戴，我相信那个头盔一戴，就好像小孩子戴大人的钢盔一样，眼睛都看不见了，啊，怎么走不能走，怎么看不能看，那还打什么呢？你就穿穿甲弹、穿甲衣都穿上去也没用啊！你不能动的话，那不活活被人家打吗？就他宁可脱掉了。他说：“我素来没有穿惯，他宁可穿自己的衣服。”事实上，正如英文有一句话说：“你不能穿别人的鞋子，在工作上。”你继承别人的一个工作的时候，不管前面的人怎么做的，你不可能穿别人的鞋子来走路的。别的还可以借用一下，唯独鞋子不能借，他那个脚型都是有一点怪怪的，同样尺寸，何况尺寸可能不合。大卫宁可穿上自己的原来穿惯的衣服。他的服装呢很特别，很特别的意思就是什么特别都没有。但我发现他的这个服装呢，倒是有点像中国武侠小说里面的丐帮。丐帮的传统武技是有一只打狗棒，他有一只打狗棒，所以他棒子拿出去的时候，四十三节非利士人就问他说：你拿这个杖到我这里来干什么呢？我拿的是狗吗？对，丐帮的传家之这个武技就是打狗棒，这个打狗阵法很厉害。然后另外一个袋子，哎，这个丐帮里面叫花子都带袋子啊，只有做长老可以带九个袋子，最高级的是九代长老带九个袋子。有时候我出去讲道，人家一看我怎么做这么小的一个小袋子啊，我说我比小乞丐高一级，做这两个袋子，但是拿九个袋子呢，那还早得很。然后他拿了一个机旋甩石，很多人不知道机旋甩石是什么玩意儿，我去以色列去买了一个机旋甩石，非常简单的一个东西，这叫做机旋甩石，看起来不起眼，其实我想成本大概一毛钱，他卖我们一块美金。那个老板为了证明这个机旋甩石是真的是有点本事的，他就拿一块石头放在这个机旋甩石里面。其实他这个很简单，就是一个袋子，你把一块小石头放在这里，然后这个你可以用右手或用左手，那通常他们是这样的方式，他这边有一个圈圈，你可以勾在手指头里面，放个石头在这里，然后另外一端拉着，摆石头以后，然后你就这样甩，甩完以后你只要放掉一边，那石头就飞出去了。那个老板为了证明这个是管用的，他就拿一个石头这样摔了摔，啪一打，打了一根电线，那电咚咚咚一直抖。我们想，哇，电线那么细耶，他可以打到，每个人都买一个，就是整个店里面五十几个就卖光了。所以机旋甩石是非常普通的东西，到今天他们以色列他们的牧羊童的小孩子还是会拿着这个去乱打东西。反正就远一点的，你不要，比如说有野兽或什么东西，你总不会，我想说他跟狮子跟熊打的话，不会每天跟好像奥林匹克那摔跤赛啊，来很扭，他可能老远了就拿这个先打他了，哪有说等他近了再来呢？机旋甩石，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我在这个吉达哥的博物馆看到过埃及法老王，他有一个壁画，法老王的王子手上就拿了一个这个。左手拿了三只鸭子，那意思就是说他用这个打死了三只鸭子，那鸭子在飞的。所以古代纪元前两千年前左右就已经有机旋甩石，因为这个东西很简单嘛。大卫的时候是纪元前一千年，他们还在用这个， 因为那时候的弓箭还不太流行，到了后来他们就用弓箭，鸡犬甩石就很少。他用这个拿一根杖子，他就用鸡犬甩石里面的一颗石头就打死了歌利亚。但是你要知道，在四世纪提到一件事情，我们以前曾经稍微提过，四世纪提到一个发生一个悲剧，在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城，有基比亚的人行了奸淫的事情，后来造成内战，十一个支派跟便雅悯支派作战。作战的时候，便雅悯支派其中从基比亚城里面出来700个人，他们是用左手用鸡犬甩石，毫发不差，所以连打几次以色列人都战败，便雅悯支派打赢了。后来他们用埋伏的方法才把打败了。因此鸡犬甩石不但是很多人在用，尤其是便雅悯支派的基比亚人最擅长用鸡犬甩石。你不要忘记，扫罗就是基比亚人。这是一个讽刺，大卫是用扫罗家传的武功去打死歌利亚的。照说扫罗你可能比任何人都会用鸡犬甩石，结果是大卫而不是扫罗。整个这边所看见的就是我们所谓反讽式的笔法，用相反的描述来表达一个讽刺，达到最高潮在这里。论身材应该是扫罗，论地位应该是扫罗，论武功而且用的这个武功也是扫罗，结果却是大卫。他的身材、他的地位、他的各方面都不是，结果是大卫打死了歌利亚。当然也有些人在问这个问题，就是圣经上也从来没有说大卫以前用不用这个鸡犬甩石，他没有说，他也没说用鸡犬甩石打死过熊、打死过狮子。那么那天为什么他用鸡犬甩石呢？为什么那天他捡了5块石头呢？有信心的人拿一块就好了，对，拿5块。那么他那天在丢第一块石头的时候，他祷不祷告呢？我想他祷告的。那祷告以后，他是不是上帝跟他说，我叫你甩你就甩，甩出去以后我负责？然后我就开始甩，哼，出去了。然后上帝的灵大大的感动那块石头，那石头就我们现在最好的飞弹叫做巡弋飞弹，热线追踪，你怎么跑都没有用，最后就是你脑袋啪一颗就完蛋了。我有时候会问基督徒，我们的信心怎么表现？我们只是把石头丢出去，然后上帝负责那一颗石头就会打中敌人的脑袋，还是说大卫本来就会用鸡犬甩石？有些人觉得大卫是大有信心的人，就表示说他以前根本就不会，那天只是圣灵的感动然后就做，这才要有信心嘛。如果他本来就会，他就不要信心了。其实不一定，信心一方面是学习，是累积来的，好像说打死狮子打死熊，信心也表现在平常的功夫上。我深信大卫是惯用鸡犬甩石的，他不是那天忽然想到这一招的，他本来就会用。他说这个盔甲我素来没有穿惯，你这些武器我素来没有用惯，那我素来穿什么他就穿什么，素来他用什么他就用什么，那平常他就用鸡犬甩石的，哎，打得很准的。但是还是要信心，因为你再好的功夫到了临阵的时候可能功力都没有了。我们奥运金牌的选手，拿奥运金牌的人就是要有这个信心。很多人在平常练习的时候破世界纪录，什么纪录都破，一上阵啥也没破，临阵的时候都不一样。大卫的信心、他的祷告、他的仰望主在这个地方，他平常也有他的功夫，可到那一天他深信神能够帮助他，所以他那一天用了他平常用的功夫，但是那一天也看见神与他同在。当然他知道这件事情，就是当歌利亚在跟他对骂的时候，在45节大卫这样回答说，大卫对非利士人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枪和铜戟，我来攻击你是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怒骂带领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里，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军队的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的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一方面这是为神的名的荣辱而战，不是为他自己。第二个，他要证明一件事情， 征战的得胜是在乎耶和华，不在乎刀枪，不在乎个人。所以他一方面要证明给天下的人看，特别是那些不信神不认识神的人来看，有一位神。第二个是七节说，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不是用刀用枪。这众人是指谁呢？我想特别是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站在这里看，看了40天了，也包括扫罗，他们不敢出征，怕打败仗，因为他们以为是用刀用枪，用体力用身材，如果是这个我们当打不赢。但大卫说，征战的得胜不是用刀用枪，而在乎耶和华。换句话说，如果我们是站在神的那一边，我们就能得胜。南北战争的时候，美国南北战争最初一开头应该有个特别祷告会，林肯说，对，我们应该有特别祷告会。那个总司令就说，我们要祷告，求神站在我们这边，我们就能打胜。林肯就说，哦，我们不能这样祷告，我们叫神站在我们这边，南边的人也叫神站在他那边，那神要在哪一边呢？他说，我们要这样祷告。林肯说，我们应该祷告是，神啊，求你帮助我们看清楚你站在哪一边，然后让我们站在你那边，我们就赢了。这是真正的祷告。胜败在乎耶和华，我们要明白神的旨意，站在神的同一边，不是叫神站在我这一边。神站在你这边表示说你没错，表示说你知道什么事情的好坏，你看得清清楚楚的。其实人常常是无知的，所以我们要祷告求神帮助我们认识神，知道神，然后站在神那边，然后你就必然得胜。大卫深深的明白这一点。当然战争结束了，哥利亚死了，然后那时候你看见第55节，扫罗看见大卫就问元帅亚尼尔说，亚尼尔，那少年人是谁的儿子？亚尼尔说，我敢在王面前起誓，我不知道。扫罗王不知道，亚尼尔不知道，我想以色列众人也都不知道。但重要的是，虽然没有人知道他的出身，没有人知道他的背景，没有人知道他的什么东西，不重要，因为大卫这个人在神的面前是神所知道的，这就够了。重要的不是被人知道，重要的不是被人的掌声所包围，重要的不是被人所称赞，重要的不是被人所认识，重要的是被神所认识。大卫是一个无名的人，没有人知道他，扫罗不知道他，亚尼尔不知道他，以色列众人那天可能也都在问他是谁，但是神知道他。正如今天所读的139篇一样，你还没有出生，你的日子已经写在我的面前，从远处从近处，你躺下你坐下你起来，我知道你是谁。这是最重要的，我们被神所认识，而且愿意活在神的面前。若是我们在信心上愿意接受操练，凡有的神就加给我们，我们的信心我们的勇气可以加增。无论我们生活上遇见什么样的哥利亚，我们能够得胜。我们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的话常常激励我们，你激励我们能够学习来依靠仰望你。因为征战的得胜不是在乎刀或枪，不在乎肉体的力量，不在乎一切外面所看得见的。若是我们能够靠着你，我们必能得胜。主，也求你帮助我们能够看见我们自己的软弱。的确，我们离了你，我们什么都不能做，离了你我们就软弱的跟平常人一样。但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再一次拾回我们失去的信心，拾回我们所失去的勇气，然后好让我们在人生各样的困难当中挑战当中，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